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东西南北不同调，主观客观面面观，从另一个角度看事情说想法，请收听赵荣珠主讲也是观点。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不晓得大家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忙不忙，有没有机会好好的安心的看看喜欢的书，听听喜欢的音乐啊，然后呢能够好好的过好每一天。今天呢我也要和大家一起谈一谈，也是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哈。那这个人呢他署名叫做巩记，然后他说他自己是文字工作者，那这篇文章呢也是在报纸上的一篇论坛上面，民意论坛上面的一篇文章。那他提到也是跟选举之前有关系的一个很大的事件在台湾啊，那就是当知识高于道德的时候啊。那他提到的呢就是说，在那位主角呢他在大学教书，然后呢又在教育部任职，那在选举前呢他常常会站台，然后都是以语言粗鄙然后受到国人的注目啊。那他有的时候呢粗鄙到呢为绿营站台的时候的那种放肆的程度，可能震破了很多人的眼镜啊。后来呢他也继续说到说，其实仔细的想一想，台湾社会之所以能够养育存活这样子的人，其实并不意外啊。那最近呢他所任教的那个学校呢也马上就要开始去看看他适不适合继续在学校任教，当然意见都有正反啊。那所以呢我们也不太清楚他们发展的状况是怎么样。记得在清代的时候很有名的一位名士叫做袁枚，他的那一篇很有名的一篇文章叫做随园诗话，当中有一段记载，他说呢在苏州有一位屠夫，他曾经在门上刻着一副对联，那个对联是这么写的，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意思就是说仗义直言的呢有大半呢都是从杀狗的人出来的，杀猪杀狗的屠夫出来的，那负心的人呢就是辜负人家心意的，负心的人呢几乎都是读书人。这个呢可以说是对知识高于道德的一些直接的指控。屠夫在一般人的印象里面是没有知识，可是呢往往仗义直言，行侠仗义，这个呢就让我们想到在三国演义里面的那位张飞，对不对，真是性情耿直，可是也很忠信啊。那他们呢有道德，那他提到说读书人呢有知识，可是呢往往寡廉鲜耻，或者是显廉寡礼，道德薄弱，这两句话当然有点激愤啊，但是呢责备的痛快淋漓，所以常常被后人所引用，说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这个呢在我们今天想一想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那我们也都知道道德和知识的关系，从古代的哲学家就有不同的认知和处理。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呢是重道德啊，比方说儒家的孔孟啊等等，他们认为道德是属于人的精神领域，不应该具有功利或者是实用的价值。那有些人呢则不是啊，例如杨朱，我们都知道杨朱的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做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啊。那这一派人呢认为尧舜死了以后变成了枯骨啊，夏桀纣王死了以后呢也变成了枯骨，谁还理会他们的差别啊。 所以呢，做人要看重今世的利益，别去想死后的事情。那这些呢，今天我们生活在现实现地的人呢，可能也可以看看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所谓的领导者或者是台面上的人物，他们各领风骚，然后呢我们也都知道他们有很多都是受过很好的教育的人，属于广义的知识分子，可是呢我们也都看到了他们对于权力和钱财的贪婪，对于正义和规范的践踏，对于诚实和信守承诺的那种蔑视，以及对于敬人敬天或律己的违逆，不照样还不是一样为所欲为，名利双收，而且还得到不少民众的支持吗？在这些人的示范之下，所谓的教化世风能够好得起来吗？也难怪呢，我们也常常听到忧心的妈妈们或者是忧心的老师们啊，对于当今社会上的这种粗鄙的文化感到十分的忧虑，不晓得该怎么样去教育他们的子女，怎么样去教育他们的学生啊。那这些呢，当然我们也不能只责备那一位啊特殊的例子，他在台上骂得起劲的时候，我们从电视上看到同台的人又鼓掌又开心又笑啊，那这是不是就表示说他们也很赞赏也很支持他的那种粗鄙的表达呢？啊，那另外呢，当然我们也不要只是数落他们，其实再看一看当今的满朝的文武啊，也现在可能可以说是前朝了吧，因为到520之前他们还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哈。可是呢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得出来，凡是愿意拍马屁敢拍马屁的，凡是愿意放弃一些基本的做人做事的原则的，凡是愿意同流合污的啊，几乎都可以升官都可以发财啊。所以呢这些呢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我们以这个耶稣基督唯一的基本价值为取向的人，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点真正的好好的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做一个，虽然我们是少数，我们常常说我们是非常少的少数，只有占全人口的多少多少，甚至连二都不到，可是呢真正的发光发热的不是都是少数吗？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配合着新的潮流，然后呢我们追随的是永恒不变的价值，然后怎么样真正的去做好发光发热的可能。诸位如果常常有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看保禄的书信，也不妨看一看旧约里面的一些那些辛苦的先知们，他们常常有一些非常动人的劝说，然后呢尤其是保禄啊，在他的格林多前书啊格林多后书里面殷殷的劝悔啊，殷殷的叫大家要好好的做天主的子女，现在听起来都还掷地有声呢，让我们大家一起互相勉励好吗？好，我们下次再见。